别，在风雨的晚上，我们还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、朋友们，我们聚在这里。这个风雨生信心啊，让我们有信心。任何环境都不能阻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。这位主实在是吸引我们，也值得我们来信他，来爱他，来跟随他。我们都是从没有信主变成信主，但是少数就是儿童班长大也从没有信主变信主，小时候的信主都是假的，跟着爸爸妈妈，根本没有真的讲主是谁，他也不一定清楚，听了一些故事也不一定明白，直到有一天呢、他信主了，所以我们原则上啊，我们都是从不信而变成信，没有人天生信主的，都是慢慢慢慢我们接触到主了，主向我们启示，主向我们打开了，我们才会相信他。因为这一位神，这位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神，他怎么能，我们怎么能够相信，怎么能够接受，我们不是凭空，也不是凭想象，我们实在是啊，真真实实的来得着这位主耶稣，在我们的里面呢、深化一个信心，叫我们来相信他。哇，这是非常的奇妙。我自己啊是到了大学三年级才信耶稣。大学三年级啊，大概就差不多是21岁多啊，还不到22岁，那刚好啊有机会听到福音了，就信了耶稣了。我们原来都是在都是在一个传统的一个宗教信仰的环境中长大，大半都是这样，特别是台湾。我在台湾啊，这个那时候在台北读书，从台南的乡下到台北去读书，那当然要追求人生的美善啦、当然盼望改善人生啦、我们以前在乡下多辛苦啊，要种田啊，哎呀，这个特别这个种农夫啊，最辛苦。我不知道其他工作辛苦不辛苦，我这么几十年下来啊，发现做农夫最辛苦，那个苦实在是很难受。我小时候啊，就戴眼镜，我在小学6年级就戴眼镜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我也不是太用功，是有读书了，但是没有像想象那么用功，小学六年级就戴眼镜，然后你知道吗？要去稻田里除草。你们大概没有想象这么走，那是水稻，水稻除草现在比较简单了，撒一点除草剂，就把它通杀掉了。我们那时候靠人工啊，趴在那个稻田里面趴着哦，烂泥巴上一个一个草把它拔起来，然后塞到地里去，因为它要跟稻子争水来长嘛，插进去它就长得后长得慢了，再第二次再把它拔掉，再插下去，大概就可以稻子就可以免去草的威胁，就可以成长。哇，那个辛苦，那个戴着眼镜趴在地上烂泥巴啊，然后汗流浃背，然后眼镜要掉下来，哇，这个实在是非常辛苦。我现在已经想想已经是多少年前了、40多年前的事，我大概做到大学1年级以后就没有做了，以后就没有做了，就做到19岁啊，那以后就没有再去做这个田里的事，那但是那个辛苦，所以我们当然盼望啊，人生要改善，不要过这种人生。所以我妈妈竭尽所能要我们读书，我们家5个小孩在我们的乡村里面呢、少有人大学毕业，我们5个通通大学毕业。哇，那真是这个努力奋斗，再辛苦也要送孩子去读书啊，去上大学，这就是啊，我们人都要追求人生的美善，我们都想改变我们的人生，都想啊将来能过得更好，所以都在追求，追求。 但是呢，我们知道，每一个人都会感觉到，在追求的过程里面呢、啊，常常觉得人生的虚空，常常感到人生的无奈，不知道到底为什么，到底人生为了什么，所以常常会觉得虚空，常常会觉得不知道为什么，啊。所以这是啊人生的经历，哎，这是我想每一个人呢、啊、都会经历到的，都会觉得莫名的虚空，莫名的无聊，啊，这是真是人生啊。所以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，哎，他就说啊，人生像什么呢？人生像钟摆，左摆虚空，右摆无聊，不摆死了。反正这就是人生嘛，对不对？人生这样摆来摆去，虚空无聊，虚空无聊。哎，所以有时候小孩子喊：“哎呀，真无聊。”你想，你这小孩子懂什么？什么无聊？哎，那小孩子喊无聊。哎，这人都会莫名其妙的一种的虚空。所以连哲学家他来看人生，他来研究人生，他末了也发现同样的结果。圣经也是说到同样的事啊，圣经也说到同样的事，说我们的一生好像手载如手掌，我们好像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啊。摩西啊，神人摩西有一个很有名的祷告，他说我们一生的日子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，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哇，那一种的意境啊，那一种描写的人生的光景，哎，70岁，当然他讲的长一点，不是好像云雾出现少时都不见了，但这感觉都是一样的，不管你感觉多长，你的感觉就是哎呀，一下子过去了，像我们的人生真的回头一看，哇，一下子过去了，哎，人生好像我们这个慢慢有年纪的保罗说他是有年纪的保罗，大概就是60几岁，我现在也是60几岁，所以可以说有年纪的，有年纪的啊，那有年纪啊，特别感受到人生的快速，好像出现一下就不见了，一年一年一年一直过去，非常的短暂，哎，那摩西的描绘，摩西算是啊，在人类历史中啊，少有被主大被神大用的仆人。哇，你要去读出埃及记，你去读啊民数记，去啊生命记啊，你去看啊摩西他一生那个经历，哇，那是少有，他看经历那个大的神迹，他经历了人类从来没有人经历过的神迹，他经历了，他实在是经历神的作为，认识神的法则，那这样一位神人，他末了他来回顾人生，他也发现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就如飞而去。他说我们，他不说你们，应该是讲我们，连他自己在内，他都觉得人生的短暂。所以人呢、啊，在我们一生追求的过程里面，人都盼望追求人生的美善，谁都有一个理想，盼望达到那个理想。但是呢，到末了回头来看，我们都得承认呐、啊，我们一生的日子不过载如手掌，不过一下就过去了。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不然就是虚空无聊，这就是人生。所以当一个人呐、啊，他在地上努力挣扎奋斗有成就的时候，哇，有一天当他停下来了，当他退下来了，哇，他就知道人生活着为什么，这是人真实的光景。感谢主，这个主的怜悯。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啊，有一次就有一个老师啊 哎，拉去听福音，常常听福音都是被拉去的，都被请去的，因为不会自己找主嘛。大概人远离神呐、啊，很少人会来找神，都是被拉去、被请去啊。那么被请去啊，听福音，哎，莫名其妙。在听福音的过程里面，就觉得有一点东西，好像啊，跟我以前的人生不一样。嗯，好像有一位，这位主啊，
对，
哎，他们所经历的，这基督徒所经历的、所见证的，跟我的人生不太一样。我的人生没有这个东西。哎，我就在听福音的过程里，就觉得有点受感动，然后就跟他们一起祷告，他们带我祷告，我就祷告。这个开口祷告啊，不是小事。
是，
我们真的从心里愿意开口祷告啊，哇，主就会与我们同在，主就会临近我们，主就乐意啊，把他的门向我们打开。哦，所以这真心的祷告，诚心的祷告，这不得了。啊、哦，那祷告完以后啊，哎，就回去了，回家就因为聚完会了嘛，就回家。可是莫名其妙有一个东西啊，在里面，好像是开始啊，有一颗心愿意来寻求认识，就开始读圣经、唱诗歌、参加教会的聚会，哇，就觉得这位主真是很特别，莫名其妙，一唱诗歌就觉得受感动，一读圣经就觉得受感动。哎，我常常诗歌一唱，哇，就泪流满面，非常受感动。啊，觉得这位主真是可亲可敬、可爱的主，真是爱我们的神。啊，那个诗歌啊，也非常感人，非常感人，很特别啊、哦，好像啊，一信了主以后，一接受主了。哎，这个主就进到我们里面来了，我们就能够啊与他亲近，就摸着这一位主在我们里面的主，好像这个就觉得这个好像被带回到那个爱的怀抱里，带回到神的家里，哎，有种久别啊，哎，游子好像在外面流浪的孩子回到家里的感觉，就这样开始了基督徒的人生。哎，我也很简单，感谢主，人呐、啊、越简单越蒙福，如果太复杂了，就不容易得着主。哎，简单相信，哎，就必蒙福。相信就是要简单，你去分析啊，哎，分析半天也分析不出来，人的头脑，人的研究，那当然找不到神。因为神不在人的头脑里，不在这个物质的范围里，也不在啊这个思想的范围里，神呢、啊、是在属灵的范围里，所以我们呢、啊、越简单，越简单相信，哎，很快我们就得着主了。哎，真的是非常奇妙。有个弟兄啊，也是一样，信了耶稣以后，他就写了一首打油诗。他说：“傻人有傻福，傻人有傻福。”他说：“哎，他底下怎么说呢？他是说这个三言两语就信主。”他讲了三言两语，哎，他就信了。好，宇宙之宝之主得来，全不会空。感谢主，我觉得这个大人讲得不错啊。哎，有的人搞半天他也不信，有的人呢，哎，一下就信了。啊，这圣经里面也有很多这种事例，很多这种事例，不遗传。哇，里面觉得扎心，就信耶稣了，就得救了，就得着这位宇宙的至宝，宇宙的主就被我们得着了，感谢赞美主。那这是我开头啊，做一点自己得救的见证。我也是啊，比较单纯，乡下长大的孩子啊，都单纯一点，感谢赞美主。哎，看见这位主这么好，就心生羡慕，愿意啊接触，愿意相信看看，祷告看看，尝试看看，哎，结果这么一下，哎，就得着了。感谢赞美主，现在已经到现在40多年了，啊，40多年， 实在有这位主的同在，人生真的是不一样。人生啊，就有价值，过得有意义，不会虚空无聊。所以我得救以后，还有后来上班，别人都常常问我，哎，你怎么那么快乐？那么快乐？哎，我上班很快乐，哎，和人接触很快乐。哎，他们就说你怎么那么快乐？有一个同事还问说，哎，是不是你中了爱国奖券？哎、那时候最快乐就中了爱国奖券，跟其他没什么好快乐的。哎，就好像哎中奖了，那个同事就这样问我，我说不是，哎，没有爱国奖券，我也不会去买爱国奖券。哎，但是我们里面有这一位主做我们喜乐的源头，他是我们无穷喜乐的原因，年日一换不改，感谢赞美主。日子可以改变，时间可以改变，这喜乐的原因在我们里面不会改变，所以我们可以一直喜乐，可以喜乐，什么境遇都喜乐。圣经有一句话说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这就是基督徒，我们真的追求主了，主了，很自然一个表现就是常常喜乐，无助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任何事任何境遇临到我们都喜乐，都可以感谢，都可以赞美，因为我们有这位主在我们里面，人生就有一个奇妙的大改变。所以今天晚上啊，我想和朋友们谈一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人生问题在哪里？哎，人生的问题啊，就是人的生命有问题。你看是不是？就有问题，人生才有问题。如果没有问题，就没问题了。为什么家里夫妻常常吵架？啊，不能相合，因相爱而结合。然后结合以后，没有一家不吵架。哎，我们中国人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都是念不完，常常争吵，为点小事，啊，那就生命有问题。如果生命是好的，是美的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所以今天人的问题就是生命的问题。生命啊有问题，怎么办呢？修行，修行有用，老早们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修行没有教导也没用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受教导，要做好啊。我从小就读这个三字经啊，读那些啊，我就拿那些来读来背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这个就拿来背，就教导人要做好，父母也教了我们做好，学校也教了我们做好，然后我们又读伦理，学这个伦理道德，孔子孟子，啊，这些书信，这个中国的伦常道德也不错，但是呢，帮助有限，真的有点帮助了。如果说完全没有帮助也不见得，还是有点帮助，至少叫我们不敢随便。啊，不敢随便杀人，不敢随便放火，还受点限制，不敢做坏啊，这个不敢太饿，如果没有这些教训，人太饿啊，彼此吃，我吃你，吃我，相咬相吞，那人就活不下去了啊。所以至少啊，这个文化教育有点用处，但是不能给人真正的帮助，有限，所以我们还是没办法啊！人的生命，人的社会，我们常说人心不古，世风日下。那其实每一个时代人都讲人心不古，世风日下，几乎都是这样。那今天这个时代实在不得了，我相信呢，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么进步。没有时代，飞机，古代不知道有没有飞机，我看可能没有。电脑，以前代没有电脑，啊。大概没有电脑，我想没有人发明电脑，像今天通讯这么方便，网络一接，哇，全世界搜寻，你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找出来，只要你跟我讲某一件事，我只要上网一找，那个事情就跑出来了， 哇，真的不得了，世界的进步，啊、哦，这个发达，但是呢，社会有没有更好？人有没有更好？没有，那就是生命的问题。所以根本要解决的就是生命的问题。好，你想想看，一个生命啊，都有它生命的特性、特征。叫做鸟，鸟有什么特征呢？它会飞，对不对？它会飞。鱼呢？会游，它在水里，一个在空中飞，一个在水里游。哎，那鸟为什么在空中飞呢？它有鸟的生命，对不对？鱼为什么在水中游呢？哎，它有鱼的生命，对不对？你说好，我改良这个鸟，叫它在水中游泳，我训练它，给它一个训练课程，最终变成在水中游，有没有可能呢？没有可能，水会下去抓鱼，一下就出来了，这个在水中游一下下而已，鱼会不会在空中飞呢？比如说训练养一缸鱼，我要把这鱼训练成为飞鱼啊，飞鱼，它可以飞出来一下又回去了，就这样而已，它没有在空中飞，因为生命不一样，所以你就知道啊，一切问题都是生命的问题，你改良。是这种生命，你改良也不会变成另外一种，不可能改变，啊，人的生命啊有问题，你看谁不会争权夺利，争荣耀，争权力，
对，
都是争嘛，一个团体里面人与人之间啊几乎都是这样，嫉妒纷争，谁不会？那有的人修养好一点，气往肚子里吞，吞到末了，胃溃疡。有人就这样嘛，真的吗？是不是呢？那些胃溃疡的人都是往肚子吞的，爆出来都不会胃溃疡。所以你不要尽量往肚子吞，啊，人家骂你，你也装得笑嘻嘻的，里面气得要死，在外面装得笑嘻嘻，那多难过啊！那赶快爆出来好一点，对不对？不要装嘛，装也没有用，对，就是装也是假的，
对啊，
这就是人嘛，人都是这样，没有办法，几乎没有例外，没有例外。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那你去修炼修行吗？躲在深山修行，修得到末了就会变好吗？不会。你把鱼修行三十年也不会变鸟，也不会改变另外一个生物，会飞，不可能的。所以所有去修行的，说真的，他们都知道没有不会成功，知道没有用。他可以讲一个大道理，但没有用啊。那修行不行，改良不行啊。改良，你像说，如果今天我种了一颗葡萄，这个葡萄啊，是酸葡萄，种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它酸还甜呢、我家里后院呢、就种了一颗葡萄。在克利夫兰后院种了一颗葡萄，那个葡萄啊，酸酸的，有点酸酸的，小小的，我几年都这样，它都不会改，都那个样子，那我也不去管它。那很多弟兄姐妹就熟了，就摘去酿酒，感谢赞美主，还可以酿酒，有点功用，因为大家都不大喜欢吃。那这个酸葡萄，你怎么让它变成甜葡萄？小的怎么让它变大？那个品种，就那品种，你再加点肥料，草都为它除草。长得还是酸的，它会变甜呢。所以葡萄变甜的方法不是加肥料，不是修剪，乃是啊接枝，把一个甜的大的葡萄啊的枝子接上去，它就长出不一样的葡萄来。所以种葡萄的人呢、你如果到葡萄园去看，它都不要长到等，不要等到长出来。 小的时候就接了，因为他不能经不起长出酸葡萄，他一定先把它接住，叫他保证长出甜葡萄。所以你看，要你要叫他改变，就必须要另外一个接进来，另外一个甜的接进来，不然你没办法长出啊，哎，好的葡萄了。这都是给我们看见了，生命不能靠修剪、靠改良、靠教育，必须啊有另外一个生命进来，要改换，改换生命才能改变人生，所以今天我们人呐、在地上，我们要怎么改变我们的人生呢？就必须改换生命，这就是神的救法，神的救法就把另外一个生命给我们，而不是修炼，不是修养。所以很多人说，哎呀，这个信宗教就是劝人为善嘛，劝人为善。有时候我们跟人家传福音，叫人家信耶稣，他说：“哎呀，都宗教都一样嘛，哎，就是劝人为善。”我就跟他讲说：“不错，所有宗教都劝人为善，唯独主耶稣他不劝人为善。圣经说你不能为善，圣经跟一般宗教不一样，他不是宗教，圣经是告诉人说：立志为善，由得我。”行出来由不得我，你可以立志，可以为善，但是呢，行出来跟你想要的不一样，你做不到，行不出来。哎，我们在读书的人，我想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比较用功，我是每一次考完试都立志要努力，这一次没考好一定要立志下次要考好一点啊，等到下次要考试了又发现读不完，哎呀，拼命读完了，哎，终于考过了，考过了勉强，感谢赞美主，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啊，对，勉强也考了，哎，也个八九十分，中等以上也还不错，哎，总觉得哎呀，每一次要考试都很辛苦，都是读不完，没有一次说匆匆忙忙读得好好的准备应考，他就是励志，哎，下次不能这样不行，下次要努力啊，结果常常在励志，常常失败，啊，你看这是不是我们一般的光景啊，都是这样，所以现在啊，神的救法，他就是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把另外一个生命放在我们里面，就像接枝一样啊，接到接进来了，把这个另外一个生命接进来，然后就能长出啊另外一种的生活来，活出另外一种的生活，这就是信耶稣，哎，所以信耶稣不是加入一个宗教，不是换一个宗教，哎，我本来信什么教，现在换基督教，没有，不是这样，信耶稣啊，就是要来接受这一位活活的主，接受到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生命。所以圣经说啊，凡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得一个永远的生命，这就是啊福音啊，这就是福音，跟我们以往的领会完全不一样，哎，完全不一样，完全另外一个东西，另一个范围，另外一个境界里的东西的一件事，就是在神的范围，在属灵的范围里，这个范围里呢，有神做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一得救，得着这个生命，就进到另外一个国度里，另外一个国度里，因为国度啊，任何一个国度都是有那个国度的生命，他说鸟的国度就是鸟的生命嘛，它就构成鸟的国度，动物它的生命就构成动物的国度，人的生命就构成人的国度，那我们得救以后呢，就进入神的国度，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，所以信耶稣完全是生命的事，哇，你如果这个看见了，你就宝贝，我要得到另外一个生命，得到神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， 是不朽坏的生命，是胜过罪恶的生命，是得胜的生命，甚至是死而复活的生命，就是这个生命要被我们得到。那我们就可以凭这个生命啊来过另外一种的人生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改变，就基督徒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啊，就信耶稣的人一定会改变，因为生命不一样了嘛。生命一样他就没办法改，生命不一样啊他就会改变。所以生命有一种奇妙的大改变。有一首诗歌说，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，是基督来住在我心，基督来住在我的心呢，进到我的里面，另外一个生命进来了，我就过另外一种生活。这就是啊信耶稣，这就是得永生啊！得永生不是将来的事，更是今天的事。哎，今天就得到这一个神永远的生命，这就是啊圣经里面所传的福音。那我们呢、啊？主耶稣为了进到人里面，他必须做一些事，他必须做一些事。好，就主耶稣要进到人里面，他不是从天上然后就进去了，进到人里面去了。他需要来做一些事。第一个，他要解决人跟神之间的问题。人呢、啊，因为有罪，所以与神隔绝了。与神隔绝了，罪成为人与神之间的隔绝。所以神不能亲近人，人也不能到神那里。不行呢。哎，这个创世纪第二章，哎，第三章，说到啊，当人堕落之后，人类堕落之后啊，这个生命树啊，就被隔绝了。有一个基督伯来把守生命树的道路，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来把守，意思就是人不能到神那里去，人与神就隔绝了。好，那这是啊人堕落的结局。那么神要来恢复，要重新来得着人，要让人回到神原初的心意，能得到这个生命，那神就必须解决这个隔绝的问题。有一个基督伯在那里，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在那里，这里就包括基督伯，包括火焰，包括剑，这三者啊就代表神的三个属性。一个基督伯表征神的荣耀，圣经基督伯啊就是表征背负神的荣耀，然后火焰呢、啊、就说出神的圣灵，神是烈火，所以你碰不得了，你碰不得一碰就烧光了，被人barbecue了、烧掉了，因为它是火焰，人不能来亲近神。还有剑就代表神的公义，神是公义的神，他按公义来审判。所以你看人来面对神根本没有办法，人不能去亲近神，神也不能来亲近人，因为按照他的公义，按照他的圣别，按照他的荣耀，人呢、啊、一见了神就完了，就死了。这是啊这个就是这一位神太荣耀了，太圣别了，公义，所以人不能碰见神。所以主耶稣啊就必须来解决这个人与人神之间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就叫做罪，叫罪。所以使徒保罗当他得救以后，他就说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。在罪人，我们刚读了第一处经节啊，他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使徒保罗是在新约时代最被神大用的主的仆人，大概很少人超过他。但是当他来到提摩太后书，已经到他的晚年了，他来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啊，他自己做见证说啊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这个是个罪魁。你去读圣经啊，就发现他是现在时，不是过去时，是现在时。 他是他说然而我蒙了怜悯，他蒙了怜悯，这个罪人蒙了怜悯，因为主耶稣来就是要拯救罪人。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有一些自以为是的法利赛人，他们不信主耶稣，常常跟主耶稣挑战。主耶稣就说啊，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不是要招义人，乃是要招罪人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啊，哎，我们每次传福音都要骂人是罪的，这是事实。而且能认识自己是个罪人的有福了，因为主就是要拯救罪人。哎，这个很特别的就是，你若到监狱，没有罪人，个个都说我没有罪；哎，到教会中呢，都是罪人，个个都说我是个罪人，你看真奇妙。哎，这真的是很特别，我们都承认我们是罪人，哎，所以我们蒙了怜悯，因为主来就是要拯救罪人。感谢主。那这是啊，主来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。罪的问题不能解决，那神人的问题就不能解决。
对，
那个神与人就有隔阂。所以第一个要解决罪。那这里说啊，主耶稣就从天上来到地上。
对，
他从天降临来到地上，而且成为一个卑微的人啊，成为一个罪人谁都可以接触的人，好叫他可以为所有的人尝死味，好叫他能够拯救所有的人。啊，这里说啊，他就来到地上，经过33年半，我们如果去读历史，都知道主耶稣曾经来到地上，有33年半的时间，他在地上传福音，到处游走，传扬神的福音，传扬神的国度，医病赶鬼，行许多的神迹，遇到鬼他就赶鬼，遇到病人来到他面前他就医治他，他显出神的大能。最后啊，他甘愿为着拯救我们，他上十字架。主耶稣说：“没有人能把我的命夺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我愿意舍，如果不愿意舍，谁也不能把我钉十字架。他是神的儿子，是神而人子。当人要来抓拿他的时候，你一读圣经，他们说要来抓拿耶稣，哪一位是耶稣啊？这个兵，这些官长啊，带着兵丁来要来抓主耶稣。”主耶稣说：“我就是。”哇，这三句话一说啊，通通往后倒，所有人都倒在地上。我是啊，就是神的名字。圣经里面称神就是我是。所以当主说我是，哇，马上他们这个人都倒了。然后彼得就拿起刀，把一个大祭司的仆人是吧，砍下一个耳朵。那这个，他主耶稣说收刀入鞘吧，不用替我拿刀。不用动刀。我如果不要让他们抓我，我可以求我的父差遣12营多的天使来保护我，谁能抓我？但是主是甘心乐意为我们舍命，要担当我们的罪。所以这里说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这主在十字架，为什么在十字架呢？就替我们担罪而死，来满足神那个荣耀圣别公义的要求，就是那个基督徒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。主耶稣的死啊，替我们死，担罪而死，就满足这个要求了。然后就这个门就可以打开了。这个基督徒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来把守生命树的道路，这个门就打开了。我们就可以进前来到神面前，来得着神做我们的生命。这就是神的救恩。所以这个救恩呢、完全是合乎神公义的要求。神呢、是公义的神，他不能把有罪当没罪，也不能把没罪当有罪。那有罪不能当没罪，神要拯救我们，要拯救人，他必须满足他公义的要求。不能没有罪，有罪的时候好没关系，得救得救， 哎，我看你蛮顺眼的，德建。那看这个不顺眼，哎，去地狱。哎，神不能这么做，那叫做不义的神了、啊，对不对？不公义的、啊。那我在地狱，我永远要喊不公平，不公平。哦，所以他必须合乎他的公义法则，这样大家都没有话讲了。最末了，所有人不信的人末了。就是灭亡了，他们也无话可说。因为主是照着他的公义来拯救我们。主耶稣的死啊，就是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。他没有罪，替我们成为罪，来替我们钉死十字架。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是背负所有世人的罪。以赛亚书53章说啊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，就把罪都归给他。所以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啊，他就是宇宙中的大罪人，所有人的罪都在他身上。他就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因为在那个时刻啊，他是担负着所有人类的罪而死的。感谢赞美主，这就是神的救法。啊，神因为爱我们，按照他的公义，我们必须被治死；按照他的大爱，他必须来拯救我们。他的方法就是打发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是没有罪的，来担当我们的罪。如果他也是有罪，他就没有资格担当我们的罪，对不对呢？我们的罪债，他能替我们偿还，因为他是没有罪的，他没有罪债。他能替我们清偿罪债，这就是啊神公义的法则。所以神就不能再追讨我们的罪了，不能他的儿子因我们死了又来追讨我们，那神就不公义了。我如果欠杨辉200万，我们王兵替我还了，他不能再跟我要。他看到我很平安了，我没欠钱，我没有欠债。哎，这就是主的救恩嘛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有没有罪债呢？有没有？没有了，主都替我们担了，神怎么还能追讨我的债呢？所以每一次来到神面前都可以大摇大摆。圣经说坦然无惧，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你根本不用害怕，不用害怕。哎，因为神不能再定我的罪了。哎，有没有犯罪？有。罪怎么样呢？哎，主耶稣替我担当。神啊，你不能定我的罪。感谢赞美主，这叫做坦然无惧，来到神前。这要从何说起呢？感谢赞美主。哎，因着主的救恩，我们竟可以不再被定罪了。这是神的救恩，这是第一面。如果光有这一面啊，还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。光把你的罪担完了，哎，你把我的债付完，我还是穷光蛋，哎，那怎么办？还是没有能力，还是没办法在地上活出一种正确的生活。所以主耶稣借着钉死十字架，帮我们所读的圣经，死了，埋葬了。第三天复活了。如果主没有复活，救恩就没有成就。没有成就，因为他都死了嘛，那有什么好成就？那我们不是一同都死了？所以主从死里复活，哇，这是不得了。你看那个麦子啊，我们在北方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种麦子，用的麦子是在下雪前就播种，那真的假的？我都没看过，都听书本上讲的。哎，没有到北方去种过田，我是在南方种田，没有到北方。先种下去，雪一覆盖，就覆盖在上面。等到雪融化的时候，哎，就长出来了。这是不是死而复活？哇，被埋在冰天底雪地底下。哎。那麦子被埋在那里，就表示它死。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主耶稣啊，他就像那一粒麦子，为我们落在地里死了，然后从死里复活。复活以后啊，他就改变形状，他这个肉身的身体，整个身体啊，就变成属灵的身体。所以啊。 这里说啊，主耶稣在复活的晚上，复活的晚上，门徒们因为怕这个犹太人呢、啊，都把门关得紧紧的，哦，因为主耶稣刚被钉十字架嘛，他们吓死了，门徒们也真的很害怕，哎，犹太人很凶的。犹太人很凶的，现在我们没有犹太人在这里啊。宗教的犹太人特别凶哦，因为他们是正统嘛，他们有神嘛，他们有神的约嘛，他们有神的这个应许嘛，那他们真了不起啊！现在看别人都像狗像猪一样，只有他们是哎，这个神的选民，哎，那哇，你跟你主耶稣来了。他认为主耶稣这个违背很多犹太的规条，所以他们不相信他。虽然是神来了，他们不相信他，他们没有读经，读圣经没有读透，没有把以赛亚书读清楚，如果把圣经读清楚了，就不会把主耶稣钉十字架，那他们就把主钉十字架。那主被钉以后，感谢主，第三天复活。
阿门。
这一复活啊，他就改变形状了，这个属肉身的身体啊，变成属灵的身体。本来他在犹太地就不能来中国，啊，对不对？他在加利利海就不能到耶路撒冷，因为他的肉身里嘛。现在死而复活啊，就变成灵了。所以他来到门徒们中间，向他们吹口气，说你们受圣灵，主就成为灵了。保罗说，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灵，就会在肉身里的耶稣变成灵了，就可以进到信他的人里面，进到信他的人里面，做他们的生命。所以就会在身外的耶稣变成在我们里面的耶稣了，这叫做得永生，得永远的生命。主耶稣就进到我们里面来，这就是神的救恩。所以一进来就叫我们这个人重生了，就得着另外一个生命。圣经就说啊，我们要重生，我们蒙了重生。这个重生的意思啊，就是在人的生命之外又得到神的生命。我们本来从父母生一次，只有人的生命，
对，
现在呢我们再生一次，得着神的生命，这叫做重生，得着神永远的生命。所以这里说啊，我们只要信他，我们呢就得着权柄做神的儿女，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不是人意生的，是从谁生的？从神生的。这叫重生。第一次生从父母，第二次生从神，要重生才有永远的生命。这就是神的救法，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。而且这个生命一生下来，就让我们人一生下来就是人了，不能有一天说又不是人了啊！生下来就是生下来，而我们重生就重生，一次重生就永远有这神的生命，不会离开我。你怎么样他也不离开了，主的生命一进来他就永远不离开我们，就永远重生，永远的这个生命就永远住在我们里面，不会离开，不会失去了。有人说哇，你信了耶稣还可能灭亡，你如果不好好追求，不好好传福音，有一天可能还会灭亡。我说这个不叫福音，这叫祸因。对不对啊？信了耶稣还会灭亡，不是祸因吗？但是圣经不是这么说，圣经说信的人就不至灭亡，反得永远的生命。
对，
所以至终啊，整个福音的中心就是我们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，也就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这就是基督徒啊，这是基督徒。啊，我不知道今天有几位啊，我们亲爱的亲朋好友到我们中间来啊，哎呀，十位啊，不知道你们十位听完了，要不要？
阿门，
这么好， 哎，你看，最好但像我一样听一次就信，感觉这么好嘛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信耶稣是不是很好啊？啊，好不好？
阿门，
阿门，
就这么简单。那怎么得着呢？只要信就好了，只要相信他，接受他。
阿门。
还有这个礼物要送给杨辉，哎，送给你。对，感谢他们，还是不很，是不是很好吗？哎，我送给他，他接受就他的了。
对，
哎，那是你的了，我不可能拿回来了。给了就是给了嘛，不能等一下把它拿回来啊。那主，那主耶稣给我们救恩也是这样，给就是给了，
对，
这叫做。赐给我们，恩赐给我们，你只要接受说感谢主，哎，就是你的了。哎，这位主就进到我们里面了。你看简单不简单？所以最后几处经节我们再读一下。罗马十章九节、十节、十三节。你若
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，就可以称义；口里承认，就可以得救。
阿门。
因为凡依靠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
好，你看这得救的条件很简单。有没有说要捐钱呢？
没有，
不要。
有没有说要做工啊？
没有。
有没有说要修行啊？
不要。
要不要？
不要，
不要。他是怎么说呢？口里，
阿门。
口里要怎么样？
承认，
认耶稣为主。
阿门。
心里
相信，
叫他从死里复活。
阿门。
口里相信，心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。
阿门。
心里说主啊，哇，耶稣，你相信？我们所传的，圣经所传的，这位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我相信。
阿门。
我口里就说主耶稣啊，我相信你，就必
得救，
就这么简单。你看信耶稣是不是一不花钱，二不出力，三不用什么积功德，这都不用，都不信不是太笨吗？对不对？哪有这么好了？只有这传福音都想，哎，真有这么好吗？这个好像太简单了嘛，太简单，哪有信耶稣那么简单？信耶稣应该是很深奥的事才对啊，哎，怎么那么简单？可真的就这么简单。你煮一餐饭不简单哦，如果叫我煮，你们都没饭吃，只能吃生菜白菜汤。哎，煮啊，哇，我每次看我准备煮爱宴，一早就起来，那吃简单不简单？
阿门。
吃是不是很简单？
阿门。
我怎么都吃完了，就大概走。做一件衣服也不简单，这件西装啊，
对，
干嘛做出来不简单？那穿简单不简单？那不是穿上来就好？
对，
我都是挑好合乎尺寸，一穿，哎，就是穿一件西装了，哎，西装必定，哎，像模像样。哎，对不对？这穿起来了，这很简单。哎，你看，所有与人生最有关的都是最简单。
对吗？
你想想看，我们活着什么最重要？空气最重要。空气你要吸气简单不简单？要不要花钱买啊？如果花钱买空气，我们都死了，所以活不下去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连水老实说，只是自来水厂处理过来跟我们收钱而已，所以是不用。人生最需要的东西都是不用钱。神给人的都是恩典。这个叫做恩典，叫做白白的恩典。所以今天晚上盼望我们来的朋友们呐，
对，
你要把主耶稣接进来，好不好？从心里有个祷告，主耶稣啊，我接受你，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求你进到我的里面，做我的生命，永远与我同在。哇，那我们的人生就是有主的人生。这个人旁边有一个主，是什么？就住。 就安息了，哎，人生就安息了。你如果在外面漂泊，哇，那很辛苦啊。
对，
你回到家里一住，哇，感谢赞美主，有主的人生就是可以安息的人生。
哎，
感谢赞美主，求主恩待我们。但愿啊，你们在加拿大的日子。主把我们从中国带到这里来，感谢赞美主，来的最大的福气就是得着耶稣，感谢赞美主。其他加拿大不一定比我们中国好，对不对？你看多伦多这个 Montreal 怎么能跟上海比呢？上海建筑多宏伟啊，每天不知道多少台那个吊手在屋顶上跑来跑去，哦，你看这几乎全世界上的吊手都到中国去。中国，我也知道上海，哇，我的东张西望都是吊手，哎，都在那边吊来吊，都在盖房子，哎，不光一个上海的，全中国的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啊，中国怎么能？当然，加拿大也有它的好处，是很自由的国家，可以在里面，这是有，确实是一个好地方，哎，我今天住在杨辉家，哇，坐在他的窗边，看着那个。劳伦斯河，哇，圣劳伦斯河，
对，
哇，就是心旷神怡，在这么一个土地上，这么那实在真好，感谢赞美主。但无论如何，再好也是虚空，再多做几天就不觉得那么好，做第一天很好玩，第二天也还不错，那几天就觉得没什么了。
对，
唯有得着主才是至宝。感谢主，主我们从带到这里来，能得着耶稣，这是人生最大的福气。感谢主，求主恩待我们。
阿门，
阿门。